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哈，我们今天呢会一节一节的往下读啊。我们上一次其实是把时间主要花在了诗篇的三十二篇，那诗篇的三十二和诗篇的五十一呢，其实都是在十一章和十二章啊，中间的这一年里啊，大卫所经历的。那我们想呢分两个部分来看啊，我们就。上一次花的时间呢，主要学习了诗篇32，32就等于是我们自己的得救的见证。那我们等查完撒母耳记下的12章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再看一下诗篇的51，两个诗篇都非常值得学习，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他是怎么带领我们的。那我们呢在自己的过犯里，我们该怎么去回应神的带领。那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一章呢主要的部分先学完，前面15节啊，我们先来看一节到第15节。12章的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，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那我们先停在这儿啊，这一段呢信息量还是
拉散了吧。
那这一段呢最主要的我们要查考的点呢，其实是在神是怎么来审判我们的罪的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，就让我们看见我做错了事以后，神是他是怎么来判断的啊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神是怎么对待大卫的呢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啊，就是其实我们上次讲到了12章的第13节。那大卫对拿单说呢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致死。这点非常重要，这个就是救恩了。那大卫说呢，我错了，我得罪耶和华。所以神给大卫的赦免不是大卫配得的，也不是大卫用行为换来的。是大卫谦卑悔改之后神白白赐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当我做错了事，你知道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回到13节。神的圣灵一定会在第7节到第10节的部分告诉我们的。在这呢可能是借着先知告诉我们，也许是借着我们的工人，比如说牧师或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，一定也会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呼应圣灵会说他说的是对的，或者圣灵直接让我们 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所以我们一定不会弄错的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当我们安静下来知道我做错了的一件事情时候，第一步就是要学习十三节大卫的态度，说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大家想一想啊，那这句话啊，一共才几个字呢？一共才七个字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这句话为什么难得啊？它少了多了都有问题。少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不说，我不觉得我错了，我不会认啊。多了呢，就是哎，我会这么说，说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但是呢，你知道他吗？那八十八也很糟糕的啊。我会把八十八的问题呢，同样放在我的跟神的对话里啊。大家注意到大卫在这里有没有讲乌利亚的妻呢？没有讲啊。但这个罪是他一个人犯的还是两个人犯的？两个人犯的，是不是？阿们。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什么叫悔改？悔改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，不是别人跟神的关系。别人跟神的关系是他的问题。如果这件事情里八十八没有悔改，后面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大卫的结局不会变，八十八的结局会变。这件事情最后两个人都悔改，但问题在这儿，你会注意大卫的悔改，他有没有在讲主啊，你怎么不去管一管八十八呢？大卫为什么不这么说？这放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在这地上啊，我们一切做错的事情里一定有前因后果的，这些前因后果里一定也有别人的责任，一定的。但我们常常看见更多的是别人的责任，不是我的啊。那我们来就这一句话啊，我们可以做个对比，我们回到创世纪啊，创世纪的第三章，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对亚当说，说谁告诉你吃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啊，这个场景跟大卫面临的是一样，他的罪显形了，曝光了，他无处躲藏，他犯罪了，已经被定罪了，你就做错了这件事情，你吃了不该吃的果子，拿单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，都承认。但是你看大卫的回应和亚当的回应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个点，非常重要。创世纪的三章十二节，那是亚当，那人就是亚当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啊，这句话非常有艺术性啊！你看他强调的是这么长，大卫只说了七个字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他说了呢，他真正的重点是我吃了。他其实只需要说我吃了，我错了，六个字就够了。但他前面说，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。在这儿呢，责任第一是神，你不把这女人赐给我呢，就没有今天这事了。第二呢，是那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所以是神，你把这女人赐给我跟我同居的，所以责任在你。这个很麻烦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就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因为你会发现呢，我们认来认去呢，其实都是在认别人的错，都是他不对。就是他如果没有夏娃，亚当会不会吃呢？当然不会。这个逻辑上顺序上的确是夏娃给了他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个很对啊，那为什么要责备亚当呢？但问题是亚当可不可以拒绝呢？可以拒绝的。他错在哪呢？夏娃错没错？夏娃当然错了。夏娃的错他自己要承担责任的。他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三章十六节创世纪的。神没有说我不审判夏娃呀。所以女人生产她要多受苦楚啊。所以她必恋慕她的丈夫啊。所以这个没有办法，这就是个律，这就是个咒诅。 但问题是亚当你呢？你不需要去管夏娃神是怎么审判他的。你想想你，你错了吗？你吃了吗？你要不要恢复跟神的关系呢？所以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当我们进到罪里去啊，最糟糕的点呢，不在乎我会犯罪，而在乎我不认罪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我犯罪，我有的救；我不认罪就没得救了。因为神预备了救恩，所以我到河里，我不会游泳，我去玩水，我溺水了，这个还有的救。没得救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我没溺水，我不会死，我不要救生圈。亚当就是这样，亚当就说你给我，所以你要去负责任，那个女人要负责任，就他给我吃了，你又把这女人赐给我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但无论他怎么说，亚当的审判还是会有的。创世纪的三章十八节和十九节，你认或不认，审判都在那里。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认呢？那认了你才可能恢复跟神的关系啊，神才可能赦免你嘛。我们等会儿会讲罪的刑罚和罪的后果，区别就开始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啊，十二章的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啊，非常简单的悔改，然后神的救恩就来了。那我们要看救恩到底帮助的我们是什么啊？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所以救恩使得我们免除了永恒的刑罚。这是救恩的意义啊，就是我们在永恒被审判的地位上，在神眼里看为是义的，不是我的义，是耶稣的义算在我身上，这就是救恩了。而这样的算呢，只是单单凭着大卫谦卑的心，说我错了。所以这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在于呢，你会发现有什么罪会拦阻你到神面前不能得救恩的吗？没有的。大卫做的事肯定比你平常做的那些恶事呢要厉害一些啊！你至少没有用这么阴险的手段杀了人啊！那如果这神也能赦免，那你为什么不到神面前去呢？所以没有什么罪你犯了大到一个程度神不能赦免，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也没有什么你的义行，你的善行能够被神悦纳来使你配得，没有，你单单就是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做争辩，哪怕这件事情是许多人一起参与引诱我去做的，但最终我做了就是做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是我的，我就认，好，我在神面前就是义的。这义呢，就是我在永恒的审判里，神不会再定我的罪。但是呢，刑罚没有，后果是有的。所以，在第十四节啊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神的审判呢，他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在这地上，任何的罪啊，它都是会有后果，我们是无法逃脱的。虽然我们在永恒里呢，我们会得着义的地位呢，但是我们在今生呢，总是会看见这后果。这个你可能觉得很悲观哈，但当我们查到十二章的二十四节以后啊，你就不觉得悲观了。对，所以神会在我们的后果中啊，继续的祝福我们，直到我们说哈利路亚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他永远是施恩典，而且是永远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。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个行奸淫生的孩子不会死，他还是死了。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第一个点啊，我悔改，我就得赦免，赦免的是永恒的罪的后果。天堂和地狱的差别，我不悔改就是地狱，我自己付代价，我悔改就是天堂。然后呢， 那今生我在地上的后果，因着这罪会在的。那这样的后果，神是怎么来审判的呢？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角度。那我们先看神的判断，我倒回去看，最后再来看大卫给自己的判断。我先看神的判断。那第九节到第十节，对，第十二节啊是神的判断。神说呢，第十节啊，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然后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同寝。然后最后呢，他死了一个儿子。所以你会看见这里呢，每一样都有一个对应大卫所做的事。大卫破坏的是别人的家，所以大卫的后果是在自己家。大卫犯的是奸淫，所以他的妃嫔也与别人同寝。大卫做这件事情是悄悄的、暗暗的，所以神使这件事情全部显于众人的眼前。大卫杀了乌利亚，所以他死了他的一个儿子。我们说到这儿，大家想没想起旧约的创始摩西五经的一个什么样的神的原则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这生命记的十九章啊，生命记十九章。旧约的生命记往前翻啊，生命记十九章的最后一节，我们从十九节读起。他说，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你眼不可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啊，这样的一个原则呢，在摩西五经里至少出现过三次啊，这是当中一次啊。所以这个原则就是神在地上审判的原则，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非常公平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告诉我们呢，一切罪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轻忽它。我们为什么要去尝这个罪的后果？我们在这里没在讲审判的刑罚，我们不是在说你因着这罪你会永恒里去地狱啊，没有。但是大卫虽然神赦免他了，神的说的这些事全发生在他家了，是不是？从十三章开始，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开始，这些事就一样一样一样的出来。我们越读啊，越惊心啊，越读越敬畏啊。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神为什么把这么多的诗写下来，不去多写一点大卫令人颂扬的善行呢？神就想警告我们，因为罪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最不愿意去领到的。所以大卫做的每一件事，每一件，就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上，乌利亚的妻这件事情上，他犯了很多错，对不对？他撒谎就是悄悄的嘛，他撒谎的罪对应的是什么？对应的是全国全都知道，就他的儿子这押沙龙是当着众人的面去跟他的妃嫔行淫的，这是很可怕的，是很令人恐惧战惊的。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，再看这个新约，我们现在来新约，来到希伯来书啊。希伯来书，新约的希伯来书，新约的希伯来书的十章，新约的希伯来书十章啊，十章的二十八节啊，他说：“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那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 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啊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？所以他在讲的，你今生看见了这刑罚后果就已经那么严重了，如果你连大卫做的那最重要的一个悔改你都不做，那永恒的审判你就可以想想那个程度了。他就讲这一段，那三十节，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那就是神说的。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重点是十章的三十一节啊，希伯来书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神是良善、慈爱、恩典的神，但是神也是公义的审判主。这个我们一定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概念从我们跟神的关系里拿出去。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待愿意顺服他的孩子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你千万不要觉得谁得罪了你，他现在没看见什么后果，他就不会有后果。你为什么要自己伸冤呢？落在永生神手里，那什么好闹着好玩的吗？千万不要去担心你今天所吃的亏，你为什么不用炭火堆在对方头上呢？让神去管教他也好，审判他也好，与你何干呢？而且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，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呢？在乎我自己呀，我不想落在永生神的手里。这个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觉得大卫从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往后的日子好过吗？一点都不好过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，就是我们总是要怀着极其敬畏的心呢，来看待神的审判。神的审判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第三个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七节到第九节的部分。就是神在讲审判的结果之前呢，他对大卫有一番的话，这番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我膏你啊，第七节，做以色列的王啊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神在这说什么？说他有极大的恩典。他说你为什么要犯罪呢？神难道没有恩典给你想要的吗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儿要想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想要一样东西，我该怎么去得呢？我是用罪的方法去得呢，我还是去求主呢？我们很多时候被一样东西想要的时候抓住了，我就发急，我一着急呢我就犯罪了，就跟大卫这是一样的。神在这说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大家认真读一下第八节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都早就的加倍的赐给你了。大卫今天的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神赐给他的吗？所以在这儿我们会看见一个事实啊，就是我们当然知道神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最好的是不要贪婪啊，不要总觉得不足啊。但是神说，就算你想要更多的东西，你也好过你用罪的方法去追求，你去求他。我们知道神对王的教导是什么，我们都记得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回去读了啊，不要给自己加添马匹，对不对啊，不要给自己多积金银，对不对？不要给自己多加妃嫔，多娶妃嫔，对不对？那问题是什么叫多呢？多少马算多？多少妃嫔算多呢？多少金银算多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对，那我们可以说呢，所罗门1000个妻妾呢，那可能是多了啊。那100个多不多呢？我们人是这么去比的啊。其实100个已经很可怕了，100个已经很难以想象了啊。你说我才10%啊？对，神说好，可以。那你觉得你50个不够？那你再来50个，你也不要去杀人呢。这里神并不是说他鼓励你要100个妃嫔，要1000个妃嫔。神说，神在这里的劝勉就是他退到最后啊。神总是把例子举到极致啊。 他说你就算你现在你还要更多，你为什么不求我呢？啊，这个话对我们是很震撼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呢，自己给自己的设的这个标准老高了。哎，我在一切上得自由，我钱财上什么上都得自由，其实我也得不了自由。那到最后呢，我自由没得着，我想要的时候还去犯罪。神就会跟我说这话，他说你要你怎么不找我呢？你就算今天你要一个好的分数啊，你要一个好的你想要的那样东西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主呢？你说主啊，我求你，我婚姻我出了问题，我求你怜悯我啊，我不想用罪的方法啊，但我真的很想要啊，我今天有极大的财务的需要，我真的很需要，求你怜悯我。这是一个神喜悦的方式，但是我们一着急呢，就会像大卫。所以神说，你为什么第九节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所以你注意了吗？神最恨恶的是什么？在这就显出来。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把圣洁放在第一位？因为这个事情没了的话，后面就谈不下去了，就没有然后了。神就要开始对付我了，神就要开始管教我了。就是你在你想得的东西上啊，就没有然后，你就没法跟神再交流了。神说，那我要先处理一下你杀了赫人乌利亚妻这件事情。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把我们的顺序啊，要做一个排列。我们在主面前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我有 ABCDE 啊，可能有一百样我想要的东西，这些我的心里会有一个排序，但是在这个之上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我不要得罪神。就如果我在做决定里，我的某一条路啊，我想要做的一件事，我有三五个选择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出于神的呢？那不犯罪的那个就是出于神的。其实你这样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决定。我们很多时候跟主求啊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让我知道我脚前的路该怎么走啊。很多时候你说，哎，我听不见主的声音，其实主也在看着你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脚前的路手上有三个选择，有两个是要犯罪得罪神，而且是清楚的犯罪得罪神，你自己都知道的，你都不用去求问长老的。那剩下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你不愿意走，你觉得不行，那条路肯定不能走。神说那就是那条路，不犯罪那条路就那条，你走就对了，走就祝福来了。所以我们怎么做决定没有那么难，你排除法就好了，你看一下哪一条犯罪得罪神就不选哪一条，剩下的那一条那就走吧，看上去好像是死路，你走着走着就活了。好，那是第三个点哈。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节到第九节哈。为什么大卫神给他那么多，他怎么还去干这事呢？你现在跳出来看，觉得大卫有一点令人难以理解，怎么大卫就走到这个程度呢？大卫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吗？我们可以想想自己，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很多都是得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安静的时候呢，我们想出来的道理呢都很高大上的，都很属灵的，但是我们一到做决定关键的时候呢，做的往往都是得罪神的那个决定。大卫这件事呢，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教训的。所以大卫所做的呢，无非就是我们经常会掉进去坑的一个过程，就是我的心里呢被一样东西牢牢抓住。大卫从看了不该看的那一眼开始啊，其实他心里就被一样东西抓住了，我就想要八十八，就是我就想要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要了以后，我要想遮盖掩盖。所以但凡我里面呢不以耶和华为神的话，这人的愁苦必加增。所以我们怎么才能避免成为大卫这个状态？在我们很愁苦的时候，抬头看主，不要看这件事情， 你想要的事情其实主比你更了解。主难道不知道你今天祷告的事情吗？你不开口他都知道，因为环境就是他安排的。那你说为什么我还是临到这事呢？主说，那你抬头看啊，你要向山举目啊，你的帮助从何而来？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主为什么不说你要向地观看呢？你要向山举目，你向山举目你就向上看，你向下看看见的全是麻烦，你向上看就看见主了。大卫被抓住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那个时候他真的不在主里，不在乎你是不是得救的。葡萄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就麻烦了。所以还是回到这客观的最宝贵的真理之一啊，葡萄枝子啊，你要藏在葡萄树上。其实你努力的方向只有一个，这个方向呢不是去解决你的麻烦，是去回到树上，回到树上。当然如果你还没得救，你要先得救，对不对？否则你干脆都不是树的枝子。那无论得救也好，回到树上都是一个方式，就是大卫这个方式，谦卑悔改，说主啊，我错了，我得罪你了，求你赦免我。你没做过这个祷告，你现在相信你就得救了。如果你做过这祷告，你现在又像大卫那样飘在世界里，你再用这方式就回来了。但不管怎样，回到祝福里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相信主，枝子回到树上。也不管怎样，进到咒诅里也只有一个方式，就像大卫那样，我就要，我就是要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发现自己很愁苦的时候，你可以跳到半空中来看一下自己，你一定会发现呢，你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啊，显明在你里面，就是我要一样东西。这样都不一定是个有形的，可以是我对，可以是我的义，可以是别人错了，可以是神呢，你要定他的罪，可以是许多的事。所以承认自己不一定对啊，愿意放掉自己的权利啊，愿意放掉自己心里所想的，是一个蒙福的开端呢。这个道理有点深呢，大家去好好想一想。真的不在乎神愿不愿意祝福我们，神愿意祝福每一个，他都替我们死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怀疑他？那为什么每个人会有差别呢？就是每个人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，我老攥着自己的东西，还是我放掉到主那去，这就带出十万八千里的差别，差别太大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十二章，撒母耳记十二章的再往前倒，一节到第六节，这在讲什么呢？这在讲大卫自己审判自己，这个道理又很有意思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一节到第十五节，大卫有很多被审判的内容，就是后果，罪的后果，每一样都应验了。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下的全都知道，就是家中兴起祸患，有的，对吧？这个是有妃嫔与他同寝，有的是在明处不在暗处，有的死了这个夭折的这个跟拔示巴犯奸淫的孩子，有的。哎，你看我刚才讲这四个全是神说的，但最后大卫死了四个儿子，这件事神没讲，但也作数。这件事是谁说的？大卫自己说的，十二章的六节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这审判呢，我们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做的。而且你会发现呢，我说的这个比神说的还狠，是吧？神就说，神说死一个，是不是？神说死一个，神怎么说的？神说十二章十四节，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阿们。这是哪一个？就是跟拔示巴犯奸淫这个孩子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死了四个儿子呢？说明大卫对自己的审判神接受了。这让我想起谁哈？大家想一想，记得那个耶稣 有一次要进耶利哥城之前，有一个人叫撒该嘛，对吧？啊，他个子很矮，他爬到树上去，对不对？他是税吏长。最后耶稣看见他，说撒该下来，我今晚要跟你要住在你家。撒该说呢，我亏欠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所以四倍呢，其实是赔偿，一倍呢是定罪，两个是有区别的。我们来看啊，我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的11节到15节啊，神讲的在这呢是罪的后果，这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神没有说呢，两眼还一眼，五颗牙还一颗牙，神没有这么讲，神没有这么说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但是呢，所有的罪呢，它是有赔偿的，这就是赎愆祭的意思啊。赎罪祭和赎愆祭性质不一样的，在利未记里面，赎罪祭是对着罪性去的，赎愆祭是对着赔偿去的。就你做错了事，是要有赔偿的。在圣经旧约是20%嘛，对吧？那大卫在这说，那还四倍，那他是王嘛。那他自己审判，那就作数。啊，你说还四倍就还四倍。所以罪的赔偿神也接受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第一呢，我们罪的永恒的代价虽然付了，地上的后果会在。这个后果既包括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后果，就是我自己挖了个坑，准备陷害别人的时候，最后我自己掉下去啊，这就叫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还包括什么呢？还包括赔偿。那这赔偿的逻辑是什么呢？我们再来看12章1节到6节。其实你会读1节到5节，你会读到一个什么概念？会读到哦，这个穷人和他的羊羔啊是很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很有感情，对吧？就睡在他怀中如同女儿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羊羔被从穷人这夺走，所以大卫怎么说？是第6节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没有连续的心的意思呢，就是赔偿是对着对人的里面的伤害去的，不是说呢，我偷了你东西，我偷了你10块钱，我还10块钱就够了。而是呢，在这件事情对你会造成伤害的，我要就这个伤害，因为我没有连续的心来赔偿的。而且呢，大卫他借着他自己对自己的审判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，对我们里面这个人的灵啊，对我们的灵魂的伤害比对物质的伤害要大得多，这是我们认可的啊。我们今天经常会说精神赔偿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啊。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就是个原因，你没有连续的心呢，你伤害的这个人，你知道有多深吗？啊，我们之后会看见八十八的爷爷就是受害者。当然他有他自己的问题啊，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一个人物啊。我们会在后面查考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会看见。为什么他受伤呢？因为他的孙女婚姻被毁了。他伤害多少人呢？大卫这一伤害多少人？乌利亚的家受不受伤？八十八的家人受不受伤？八十八的父亲、他的爷爷、他的母亲受不受伤？所以大卫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客观的道理，就是你我的良心也都承认的，就对人灵魂所造成的伤害不是物质补偿1:1能够替代的。大卫说呢，1:4神也接受。好，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啊，就在这前面六节内容很丰富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个，那既然神在这儿哈，他必偿还羊羔的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呢， 然后大卫在第五节啊，大卫就指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既然神是审判主，他为什么要人自己审判自己呢？还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神让这件事情的审判的顺序啊，我们刚才是倒叙回去的，神却是以我们倒叙的顺序顺着下来的，对吧？他先让大卫说，哎，你来说，你该怎么办？然后再把他最后才把他的审判讲出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神其实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的心呢。我们其实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。大家觉不觉得在这儿我们更要小心，不要去乱去定别人的罪啊，是不是？你去定别人的罪的同时啊，其实就定了自己的罪。神其实一直在听我们讲。大家有没有从这里看见大卫如果没有那么义愤填膺啊，可能情况还好一点吧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吧，大家就好理解一点。来看一下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。雅各书的第三章啊。雅各书三章。雅各书三章的一节，圣灵在这说呢，他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大卫是王，所以他说的话是作数的，但我们也是自己的王啊，我们说的话也作数的。如果我不甘心做自己的王呢，我还想要去做别人的王的时候，我做王的次数越多呢，我受判断的次数就越多。这个事情还挺较劲的，弟兄姊妹。我经常想起啊，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经常想起我不信主前啊，我是个脾气比较急的人，那有时候开车呢，我会没有什么忍耐的心啊，尤其呢不太愿意别人插队啊，尤其我着急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别人插队的时候呢，我会很生气啊，我会咒诅他啊，但其实呢，我一急的时候我也插队了，所以我就知道呢。我曾经无数次给自己定了罪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就我刚才讲的是很小的例子，就是我们经常会碰见的例子。那你可以想一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更大的那些事，有没有别人得罪过你啊？你用非常严厉的方式来审判他，我们也经常会碰见这样的情形。不是说呢，他做的这件事有道理，的确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会受更重的判断，因为我想要去告诉别人，你这是不对。我们再说一个例子哈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他说呢，有一个仆人，他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。然后呢，他的同伴呢欠了他10两银子。他的主人把这1000万两银子还了，就赦免他，他主人赦免了，不要他还了。但他出去以后呢，他就抓住他的同伴，掐住他同伴的脖子，非要他同伴还那10两银子。所以他主人就说呢，你这恶仆啊，那你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去还这1000万两银子，你还不出来，你就坐牢去。很简单的一个故事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？就是不是说呢，别人亏欠我的这十两银子是假的，是真的。我们看见的事情很多都是真的。比方说哈，你如果问一个人啊，问他他配偶的毛病，问他他身边的朋友的这个缺点，他会说的非常清楚啊，不会有问题，他说的都对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这个真的跟他没有关系。问题是呢，他这十两银子的欠条，你攥在手里攥得越牢呢，他越危险，因为他会做要还四倍这样的判断。所以当神把这个故事先讲给大卫听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要显明啊，我们里面我们是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对或不对的，同时呢也警告我们，我们所有这些事呢最好啊用在自己身上。我们记得以西结书说呢，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，他要开始审判耶路撒冷，他从哪里开始杀呢？神差灭命的天使出去，他先派了一个天使啊，拿了一个墨盒子，就在神标记的人呢，就那个不用杀的要赦免的人头上呢，要标一个印记，没有标记的灭命天使全部杀光。然后圣经说呢，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，从圣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。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教导的工作是很危险的。危险在哪呢？危险在这个教导的人自己他做不做呢？危险在我们说的时候是不是对别人和对自己是一个标准，是统一的。所以神看见大卫既然这么义愤填膺，那就成全了大卫啊。所以并不是神说你要死四个人儿子，大卫既然你是这么认为这件事情的，那就按照尊重大卫的意见。所以我们用什么方式待人，神就用什么方式待我们。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啊，继续往后看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们就查到这儿。我们看儿子夭折这个故事，第十五节的后半段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第七日，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这又是一段极宝贵的内容，我们知道能不能讲完啊？今天我们先开个头吧。那先讲重要的点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尊重神的审判。尊重神的审判呢，是谦卑的表示。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件事情上呢，会显出我到底愿不愿意听神的，就是我愿不愿意说，主啊，可以，就现在这结果，若是出于你的，我愿意接受。 我们很多时候这一点啊会拦下很多人。我们想一想，读过列王记的弟兄姊妹就知道，在以色列人最后被掳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不愿意投降。大家注意了吗？不愿意投降。耶利米传讲的信息啊，当然是悔改，对不对？但还有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，非常实用的信息啊，就是你说你讲了悔改，我们都知道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耶利米说，出去投降，以你的性命为掠物，你必保全你的性命。就是你放掉你的一切，你面子啊、财产、田产啊、地位啊都放掉，就出去投降。事实上呢，以色列的王族，末代的王族啊，最后留下得保存的就是投降的那一支，约雅敬这一支，或者叫耶哥尼亚这一支啊，也就是后来一直到耶稣的养父啊约瑟这一支，完全就是这一支传承下来。这一支和其他最后末代有四五个王啊，有最后一个西底家，对吧？西底家前面还有三个，都是约西亚的儿子或孙子，当中只有一个，就是个约雅敬或者耶哥尼亚的，他是投降的。问题是呢，那投降要谦卑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再想一想，有那么一群人，当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之后，他们去问耶利米，说你去给我们求问一下耶和华啊，问我们该不该逃到埃及去。耶和华说，十天以后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说你们不用逃到埃及去，你就在这待下来，你不要怕，投降就没事。不肯，要逃到埃及去。这是圣经有的例子啊。耶稣死了以后，在历史上，大家记得公元70年啊，罗马军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又发生了一遍同样的事情。上百万以色列人，他们宁可从外面本来是自由的，没被围城的，为了过逾越节非要进到城里去。那罗马将军提多心想，那你行，你就这么轻视我，就开了个口让他们进去了，去吧。他们不肯承认，他不肯接受。我们再看看大卫啊，大卫给我们为什么值得学习？就是神他做什么样的决定，大卫都接受。我们肯吗？我们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我不肯，那到底谁才是神呢？我一边说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神，一边说你必须得这样，不这样不行的，我出去投降，这个是不可以的，这个选项不可以。所以对大卫来说，他是不是禁食祈求？是的。你说我也禁食祈求，但你会知道大卫的禁食祈求和我的禁食祈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心里带着一颗心，主你一定得听我的，你必须按我这个说了做，你不这么做我就受不了了，我不行了啊。我们很羞愧啊，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去真正思考的努力的方向。我们说主啊，求你让我真的像大卫那般谦卑，孩子无论死了活了，我都相信是最好的。虽然我真的盼望他不死，我禁食祈求啊，七天呢、啊？大卫禁食了七天，大家注意了，大卫想要孩子活的心是真诚的。大卫顺服神的心更是真实。你看这两件事在人这里不能平衡的，对不对？在大卫这是平衡的，这是很难得的。我们怎么平衡？假设是我们，还是我吧，我禁食祈求七天，孩子死了，我大概有70天跟神的关系不好，教会大概不太愿意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会突然觉得，哎，他挺热心的， 怎么突然之间他就不怎么愿意去教会了，突然之间就跟神的关系远了，以前还很激动，很拉人去教会啊，甚至教会服侍，怎么突然就远离了？他很可能禁食了七天，神没听他，没按他的意思，不高兴了，不乐意，所以要需要一点跟神抱怨发脾气的时间。所以大卫跟他的臣仆在这里就显出区别了，对不对？他的臣仆看不懂，对吧？看他七天都不吃饭，这下死了，臣仆觉得不敢报告给他，他这谁敢跟皇帝说这死了？好，我们再换一个角度，假设我都禁食了七天了，我天天哭求，神还是让这个儿子死了，这神是真的还是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呢？隔壁那个天天拜偶像，一求就灵，我这求七天也不灵，所以我决定我还是到隔壁去求他的那个大概可以的。下次求他，我可不可以这么说？我怎么知道神是活的？我怎么在我跟从神的经历里信心越来越大？我是看我求的结果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不要去用观照的方式，我们经常用观照的方式。什么叫观照头啊？就是这个东西灵，我就可以；这东西不灵，我就不去啊。我们最近星期天的晚上啊，教会的英文查经呢，在查着士师记的最后那两章那几章啊。大家都记得有一个利未人啊，跑去一个人家里做祭司，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对吧？那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就是做祭司的时候呢，来了一群的但支派的人，把他抢走了。这是个假祭司了，他自己封的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，自己都以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。这个时候呢，来了一个但支派，好几百人，一个支派的人，然后呢，他们先派了但支派呢，派了五个勇士，先去什么，先去打探一下北面，因为他们没地方住，他们自己神封给他们的地，分给他们的地，他们打不下来，他没有信心，所以还在四处找住的地方，所以他们的拆了五个探子呢，想去北面很远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可住。所以他们路过这个人的家里的时候呢，看见哎，这里有个祭司，就求问他说，我们这一路过去啊，平不平安啊，顺不顺利 啊这个利未人啊 就说行，你们去，很平安。他们一去真的发现那个地方没有人看顾的，就是有好大的这个田地，离各种救援都很远，他们就觉得这太好了，然后叫上所有的人去，就把那打下来就住了。然后你猜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？他们顺道啊，把这假祭司抢走了，觉得好灵啊！他一说，我们去就真的是的，你看应验了，所以。他就是对的，所以我们赶紧去吧。我们今天，我们多少次进到偶像里，就是这么进去的。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真的？你回到圣经里，按他的话去做，你看结果，你就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神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。你说你这不公平，那我来说一个例子，大家就能明白。我们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吧。假设你儿子跟你说，他说你要让我相信我是你儿子呢，你得听我的。你会怎么回他呢？你说我根本不需要证明我是你爸，我是你妈，我不需要证明，我就是。否则他说什么？他说你给我冰淇淋，你就是我爸啊！你给我买玩具，你就是我妈。你会听他吗？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 我们怎么能跟神有近的关系？是我在这种关照式的祷告里，求兆头式的祷告里，关系越来越近吗？肯定不是嘛。这不可能让我们跟他关系近。我们是对他话语的信心里啊。一个孩子怎么知道他父母是他孩子？是他父母，他是父母的孩子。他不用证据，他就跟他父母生活，他自然就知道了。他按他父母的话去做，他就自然知道这是对我好的呀。我们在这也是一样啊。大卫他深知道他的这七天的禁食和我们禁食祷告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大卫知道他不配得，所以他我求求看了，我求到就求到，求不到也就算了啊。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心呢？如果求到了我感谢神，求不到我能不能感谢神？也感谢神啊，也求主真的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啊，然后我们就放到以后下一次再来分享。再来看一个什么点呢？也是我们经常会问到的，他对这个孩子不公平，公不公平？为什么大卫犯了罪他孩子死啊？我们想一想啊，这个孩子如果当他活着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？因为神审判大卫呢，是使全国人民都知道大卫是在奸淫里生的这个孩子。如果当时有电视有报纸的话呢，这个应该是上头条的。那这个孩子的心理阴影面积是从小到大就是很难去算出来的。这样的事呢，其实主耶稣从小到大就是经历，也只有主自己可以经历。但是主是别人亵渎他，他才不是犯奸淫生的。那这孩子可真是。所以大家看见神的安排啊，总是有他的道理的。那换一个角度，这个孩子现在在哪里？这孩子现在哪里？他现在天堂嘛。我们怎么知道啊？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说，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那大卫总不见得在地狱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卫不在地狱，那他去的地方是天堂，那他孩子就在天堂。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爱在哪，你都没有能力做选择的。比方说脑瘫的孩子，比方说夭折的孩子，那他没有能力选，那他去哪呢？他就去天堂。那我们如果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呢就是神按照我的祷告，我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了；另外一个呢，那就我当时我就还活在罪中；第二个呢，就夭折了。你会选哪一个？你觉得还不如夭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我们冷静的站在高处来看呢，这个孩子的夭折其实对他很大的祝福。但这个话呢，对当时的父母来说就不是那么好听了。所以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啊，真的会在环境里要经过试炼呢？神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真的得着我们所求的不一定真的是最好的，很可能是神看不这样呢，我们跟他的关系会更远的，不是70天不理他，可能700天不理他，神就任凭了。所以行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我们总是要先相信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，这个不容易的。我们经常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心里也是要鼓起勇气来的。主啊，你要怎么好，你就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。你这么说就是个意思啊。你千万不要觉得意外啊，就都你说完以后，你会发现突然来了一件事，你会很意外。那怎么这个不行？你说这个不行，这个选项不在我的祷告里啊。 你要知道呢，其实你祷告说也没想到这个选项，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。神知道我们的心呢，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嘴巴上说的那样。那我们要看见谁是好榜样的，那大卫是，那他真是，所以他说我死了我就起来吃饭，神的意思就是最好的。所以那神的旨意呢，在孩子身上是最好的，在大卫和拔示巴身上其实也是最好的。我们下一次会跟着24节到25节、啊、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开做一个提示吧，就是神不是一个定罪的神，神是一个施恩典的神。我们也已牢牢记得这一点。神施恩典的方式呢，不是把我们做错的事情那样的结果呢给扭过来，它是使得我们做错的那件事情啊，最后呢却慢慢就变成祝福了。神是一个创造的神，就好比你在起头画一幅画的时候，你一不小心把两滴很大的墨点滴在纸上了，别人一定会责怪你啊。当你把这个纸交给神之后呢，他会就着这两滴墨点，最后画出一幅极美的图来。然后你会说，哎，幸亏有这两滴墨点。但你回头你一定不会说幸亏有，因为你不想再犯罪，你也不想再滴墨到纸上，这是两回事。神的能力有他的能力，我们不用怀疑。但这不等于因为有神的能力我就是任凭自己去犯罪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我们下一次会借着24节和25节会做完全的分享。然后呢我们再会回到51章诗篇的51篇，我们再来看一遍大卫他是经历一些什么事情，什么心理的变化啊，以及呢12章的15节到第23节、啊、还有一些补充的点，就是这些臣仆他们的心和大卫的心，他们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啊？为什么他们会不敢告诉大卫啊？也求主使我们真知道啊，神是一位他能行奇事，但这样的奇事呢，我们得着的方式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先信，你真的凡事都信他。然后呢当你信心到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跟他的关系很近，然后你会被他感动，然后你就会看见他的荣耀，然后你下次就更信他，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无论你做错什么，所以错本身不是我们要去纠结的纠缠的，无论是对别人还对自己的错都不是要去纠结的，你要纠结的是你在错里你回头了吗，回头到主那去，越早的到主那去越好。所以任何的眼泪啊，如果没有把你和主的关系拉近了，你这个眼泪就白流了。问自己一下，你有多少的眼泪是白流了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道理。父啊，我愿我们的心呢常思想您的话语。我愿我们说，主啊，我要的就是与您的关系更近。若我现在尚没有看见我是一个罪人，求您使我真知道我犯罪唯独得罪了您，也求您使我愿意谦卑领受您赦罪的恩典。若我现在已经是重生得救蒙恩的罪人，但我依然还活在我的肉体中，也求您带我如同大卫那般愿意谦卑悔改，说主啊，我真的得罪您了，求您赦免我。我们无论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若是抬头仰望您，我们就是蒙福的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